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六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好，这个博士离开了，从别的路回到本地去了。回去了多久，希律发现，诶，怎么博士没有照着他的吩咐说回来报信呢？可能三天，可能五天，可能一个礼拜，反正希律一定是在差遣了博士去以后，他装得非常恭敬的，希望他们回来告诉他，也觉得他已经骗到他们了。但是结果博士没有回来，那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再去搜博士到底在哪里，就发现没有了，或者查问那一群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博士离开当然一定也是非常惊险的，可以编剧的，可以编故事的。那么因为他们这么大一堆人马要离开这个地方，一定是偷偷的，我想也可以是一个神迹，让他们不被希律发现的离开那个境界。那么总之过了一阵时候，希律一定知道他们不是还没找到婴孩，还在回来向他报告的路上，而是知道他一定走了，他被愚弄了。好，这里我们也要想到说谎的问题啊，博士有没有骗希律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希律是在骗博士，他说是要去拜小孩子，其实他是要去杀小孩子，所以希律是骗博士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说谎，应该原则上任何时候都不说谎，但是当我们被骗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把真相说出来，不管是不是被骗了，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被骗了，我们发现真相的说出会有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不说真相。不说真相不等于是说谎。那么如果他们是答应希律说我们一定回来报告而没有回来，这不能说说谎，这是食言了。但这个食言应该不算错，因为他们原来答应的理由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虚假的欺骗的应许上。当他们发现实在我们在答应这件事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王有这么恶劣的心在骗我们，所以我认为博士没有回去，没有照着他们原来答应的回去，并不构成说谎的罪。这里当然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的思想，我们人的恶性总是喜欢替我们犯错找理由，所以我希望这个不要成为我们以后食言不实现我们原来的应许的一个根据哈。不过希律是发怒了，希律是这么坏的一个人，这么残暴的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他紧绷的心弦就更紧绷了，就大大发怒哈。哎，我们看到那个博士看到心是大大的欢喜，希律呢，他的杀人的诡计不成，或者欺骗人的诡计不成，就更发怒了，于是就有这个血腥的屠杀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那我们说过，可能他问博士说那心什么时候出现的时候，跟这个时候大概就是两年吧，或者差不多一年，希律为了要保证就再加上一年。那个孩子不是很多，可能二三十个，但是不管多少，这都显示希律的残忍。但是这个残忍呢也应验了上帝的话啊，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句句都宝贵，上帝的旨意更是真实良善美好。那么要应验一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应验在希律的身上，我们就实在很难想象为什么上帝要有这样的一个话然后让他应验呢。这个话不应验在希律的身上，就耶利米所讲的也就够了嘛。 啊，耶利米所讲的是，应该是指这个以色列人遇到的灾难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么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尼布沙拉旦把百姓聚在拉玛啊，查验他们，那个是耶利米书40章第1节。那么耶利米书31章15节是这里所看到的，大概就是在拉玛那个地方，以色列的母亲看到他们的子女一个一个的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就在那里哭。为什么把以色列人的母亲用拉结做代表呢？因为虽然以色列或者雅各有4个妻子，但是拉结是他最爱的，那么也是最大支派的两个以法莲马拿西的这个母亲哈，或者说是祖母哈，那所以就用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母亲再看不到自己儿子的悲哀，来应用在希律杀婴的事上。那也就是说，那里那件事情当初只是描述一个事实，描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居然还有预言的成分啊！我们真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要应验。耶稣的降生完全可以不必有希律杀婴的这一幕，但是有一方面在定希律和其他当时耶路撒冷人的罪啊，显出他们的残暴啊。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圣经的应用居然有这么多层面，当他说预言的时候一定有应用的层面，就是不是一个预言居然也可以在后来的时代说是一个预言。我们到主再来的时候也必定会发现圣经里还有很多话原来也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末后的日子显出它的意义。
马太福音2章19节，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
希律是主前4年死的，
那么不知道死了多久，主的使者就跟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啊，这是1章、2章里面的第4个梦哈。那么神借着这个对约瑟讲话，说你可以回去了。我们知道约瑟在埃及也一定等得很辛苦，神让他等了一段时间，从小孩子的出生到希律的死，可能有最少有4、5年、5、6年，甚至7、8年。我们求主缩短我们受苦的年日，但是保罗也3次求神拿掉他身上的刺，主没有拿掉，只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够用，学习信靠顺服，这就是最美好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主为什么不能快一点，我们知道主能快一点，但是主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你顺服他就好了。我们不知道主为什么要有一个希律，在他的全能的掌管之下，有个希律要害小孩子，害上帝的独生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不把这希律就消灭就好了，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我们常常会问这些问题。各位，学习信靠顺服上帝，我们是思想，但是照着神的心思来思想。神要我们经历这些看起来不合理的十字架，痛苦的十字架，我们也不是基督徒就是逆来顺受，我们也想尽办法靠着主的恩典，凭着信心和恩典改善一切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靠着主做了一切的事，那个逆境还是在，我们就感谢的领受。不管是身体的疾病，生活中的困难，都是一样，我们是解决问题的，我们是克服问题的，我们并不是躲避问题的，我们也不是就是承受那些痛苦，我们不是像那些苦行僧一样觉得越受苦越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确相信，在我们一切的祷告努力之后还是有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主给我们的十字架是美好的，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约瑟他们在埃及很久的时间很辛苦，但是主终于释放了他们。有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几百年，摩西是受折磨，一辈子在受折磨，但是呢神的恩典都是够用的。好，他回去，回到以色列地，我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在回拿加利利哈拿撒勒之前 他在什么地方住着，因为圣经都没有讲哈。二十二节说，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这个亚基老呢，做王只做两年啊，做到主后六年，他因为太残忍了，被罗马人罢官，犹太人后来犹太就改成罗马的行省，由巡抚来管理哈。那这亚基老也很残忍，所以就跟金日镇接那个金日成一样，这个儿子比父亲还要坏，所以他很害怕，他不希望住在南部的犹大地，就是希律管的地方，他不希望住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也都是觉得很困惑，为什么神让这些坏蛋、这些残暴的人做王呢？为什么不换一个好王呢？为什么不把坏王变好王，或把坏王不变好把它消灭掉呢？各位，这些问题啊，你都可以问，但是呢，我只是劝你学习在信靠上帝当中过日子。我们靠主的力量，我们自己靠圣灵，靠福音的大能，把自己的恶行老我致死，变成一个好人，有力量来改变社会的黑暗。如果神借着我们的祷告和传福音使人悔改，教会的生活使人改变，那最好。我觉得这是神改变人所用的唯一的办法。我们不太能够求神说你就把坏人通通消灭，神是会做这个事，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做这个事。在过去人类的历史，神总是用福音来消灭坏人的，让人悔改的。所以神是借着教会，借着以色列，借着神的儿女来除灭恶人。那你今天生活中的恶人求主帮助，因为这是我常想，为什么不让坏人都得煞死掉最好，天下太平最好。神实在很怜悯，神在最后的审判之后人还不悔改，是把他们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但现在神希望我们是用福音来把坏人消灭，让他们悔改改变，因为神也是这样来改变我们的。好，亚基老威胁，像他父亲一样威胁约瑟，但是神还是给他一条出路哈。那么在最后一个第五个梦，就是神就在梦中指示叫他去加利利，然后他到了一座城，这座城叫拿撒勒，他就住在那边。当然你也记得玛利亚原来也是拿撒勒那个地方的人哈，在路加福音那里已经讲过了。那这个，但是他之所以住在这里呢，是要应验圣经上的话，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我们不太知道这节经文在哪里，因为马太常常引圣经的旧约的经文，但这个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有人说这是大卫那个字，有人说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哈，那个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个枝子的因跟拿撒勒很相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不确定，但我们相信上帝的话一定是真实的，我们就接受。好，下面呢我们看到，继续看到这个神在人身上的带领。各位，耶稣就住在拿撒勒，就在那里长大了，从他的出生，然后逃亡，然后回到拿撒勒，到他出来工作的时候，我们除了他这一生年轻的时候，他三十岁出来工作之前，我们只看到他一件事，就是十二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一直问问题，其他通通没有记载。有伪经和次经在记载哦，耶稣童年好像是一个小神童拿撒一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可以做很多神稀奇事哈。但是那个都不可靠，因为那都是后人捏造的，圣经没有记载。各位，你要想到耶稣是谁耶？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一直做工作事，整个宇宙万有，从最大的星云到最小的原子分子，一个头发掉在地上，一个麻雀掉在地上，他们都在管，都在掌管，有条不紊的按着他的旨意在工作。可是他成为人的有三十年， 他在做什么，完全没有记载。我们当中如果有，譬如说你是 Michael Jordan 那一型的那个篮球天才，你不可能埋没三十年的，你一定早就发挥了，对不对？我们是人才就发挥出来，我们有能力就做出来。可是上帝对他的儿女，对他的仆人使女，对他所使用的人，甚至他的独生子，都有各样的磨练，其中一个磨练就是忍耐等候。耶稣从童年的时候，从小到初三十岁，这我们希望哇能够多记载一点他的事，他的童年怎么样啊，都没有。大概我们唯一能猜测的就是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也学习做木匠的工作，人家也称为他是木匠，这不是那木匠吗？哎呦，宇宙万物的主宰天天在那里钉钉子刨木头。哎呦，我们常常受委屈都觉得，哎呀，我是千里马啊，怎么在这里受苦受难？伯乐在哪里啊？我是伯爷啊，钟子期在哪里啊？我应该被高举啊，被重重的使用。上帝要使用任何一个人，这个人都一定，当然要重生得救，要认罪悔改，要领受神的恩典和呼召，也要被神的十字架来磨练。感谢主，神磨练他所爱的人，各种磨练都有。这个挪亚，他一生那么聪明，他能够做方舟，他能航海，他能够耕种葡萄园，他能够把动物管理的那么好，但是神一百年就让他传义道和做方舟，传义道连一个人信都没有，一百年一个人都没有，一百年是一个概括的数字了，大概是。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蒙召，这个也是100岁的时候才得到以撒。摩西他学会埃及人一切学问，40岁的时候神没有使用他，到80岁在旷野天天就跟那些羊在一起40年了40年，呢哪一个英雄豪杰能够被岁月磨40年？当他所有的雄心大志都没有的时候，神开始使用他。保罗哈，旧约里面还有啊，像大卫也是，有的时候神用的很早，大卫就是做童子的时候，做一个孩子少年人的时候，神就开始使用他，那是又让我们觉得太早熟了。哎，还是一个小孩子在牧羊，就让他去杀死一个巨人，所以上帝真是不爱排理出牌啊，有的时候很慢。要说摩西80岁才用，有时候很快，大卫才十几岁就用。但是大卫从十几岁在战场上杀死哥利亚到他做王也是等了很长的时间，他是30岁的时候做王，他大概在逃亡被扫罗追杀流落非利士地，然后后来扫罗死了以后，以色列其他支派还不支持大卫，总共大概也十几年。约瑟也是30岁出来做宰相，17岁的时候被卖，等候上帝替他伸冤，被折磨的年岁有13年。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认识了上帝，那么然后呢他到亚拉伯的旷野，然后他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因为在耶路撒冷引起犹太人的嫉妒，所以门徒呢就把他送到大树，就是他的老家去。这个在使徒行传第9章30节，他送到大树到以后，好像整个的教会都把他忘记了。他在大树那个地方，圣经学者不是很确定，但是大概的时间也有最少有5年，最长估计可能有15年，有5到15年的时间。使徒行传完全没有记载，保罗也没有提这段事，新约学者说这是一个神秘的事情，这么有能力的一位使徒怎么可能有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记载他的任何事？我们真的很希望他又行了什么神迹，讲一篇道3000-5000人悔改，医治了多少人，一定有，可是圣经都没有记载，好像世界都把他忘记了。一直到使徒行传第11章25节，巴拿巴记得扫罗再去找他， 哦，这个保罗或者扫罗也有在他信主了蒙召了已经被主使用了，然后又有一段很安静的时间，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干嘛，我们都会觉得好可惜呀、啊！哇，这个时候可以做很多，建立很多教会。我们的主耶稣在30岁以前也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记载，我们就年龄来讲，他应该20岁就可以出来服侍了，大有能力，他10岁就可以出来服侍了。事实上他在母腹里就可以做很神奇的事，像那 Hercules 一样在摇篮里面就捏死2只蛇哦。但是我们的上帝真的要他的儿女成为门徒就有各样的磨练，有的时候出奇的快，有的时候出奇的慢，有的时候出奇的折磨人，有的时候让人一下有很大的富贵。不管怎么样，我们学习信靠顺服。好，在马太福音2章23节到3章13节中间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主耶稣在做什么。宇宙万物的主宰就在那里刨木头而已。如果宇宙万物的主宰有20年左右的时间在那里只是刨木头钉钉子的话，那么如果主叫你20年做清道夫，你也应该很感恩吧。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